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到法院旁听学法律有帮助吗？那之所以讲这个主题，是因为我看到前几集我们的法律护身符节目有 YouTube 上面有听众朋友留言，他的留言内容是说律师会不会建议一般民众到法院旁听学习诉讼攻防学习法律。那我先插个话题，我们这个 Podcast 的节目除了上传到 Podcast 以外也会上传到 YouTube， 所以我看最近好像也不少听众朋友是从 YouTube 来的，那所以大家可以挑你喜欢习惯的管道来听我们节目， YouTube 或 Podcast 都可以。那这位听众朋友他就是在 YouTube 上留言，那他这个留言让我想起很多事情，那我有在文字上回复他，那我也想要开一集节目来讲这件事情，因为我想大家对于法院不知道到底是熟悉还是陌生。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了267集，这一集是267集，那不晓得大家对于法院到底有多熟悉。如果说你到现在这辈子都还没上过法院，或许是好事一件。那不过因为我们是民主法治社会，那法院是在目前我们法治社会一个运作很重要的一个机构，如果你从来都没有进过法院，我会认为去听一听也无妨。但是假如说是要一般民众到法院学法律，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我虽然鼓励，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我说以下几个原因大家就知道了。因为法院的开庭审理，大家看过美剧或美国电影应该会看到那种检辩双方那在法庭上攻防，或者说像前一阵子强尼戴普跟他前妻就是演那个水行侠那个安伯赫的忽然忘记他名字的那种诉讼，其实在台湾比较不是这样子。那台湾大部分的诉讼案件是比较注重书状，或者说书状跟言辞各一半，甚至可以说大部分其实是比较注重书状。除了国民法官案件因为有更朝向美国那种对抗的对抗机制，而且重视言辞攻防以外，很多时候你如果到法院去旁听，你常常会听到民事的原告或被告的律师说如起诉状所载或如答辩状所载，然后法官就继续下一个阶段，你就想说奇怪起诉状是写什么也让我知道不然我怎么旁听你答辩状是答辩什么，怎么讲一个如答辩状所载，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到底这是在打什么诉讼。虽然说在法院的这个电脑上你可以看到它的案由就案件的由来是损害赔偿，你大概知道这一件事要赔钱，可是什么如起诉状所载如答辩状所载是要为了什么事情赔钱，是车祸吗还是漏水还是医疗纠纷，不知道因为原告被告有时候会讲说如起诉状所载如答辩状所载，然后法官就继续进行下一步了好，那我们来开始整理争点。然后对于一般旁听民众来讲会觉得我来旁听就听你们讲如起诉状所载如答辩状所载，那在一般旁听民众的情况他是没有办法去看到书状的内容，所以这样去旁听比较没有办法了解他的案由。还有一点是大家如果去旁听像找你们家最近的法院去听，你可以看一个早上如果从9点半到12点大概三个半小时，法官一个早上可能要开十几庭，也就是说三个半小时开十几庭，一个庭可能开20分钟甚至更短15分钟。那如果你刚好旁听到的是简易庭，比方说像台北这边有台北简易庭或士林简易庭，就是那种比较小额的案子，那这种简易小额的案子在银行的这种呆账案件算蛮大众，或者说中华电信那种催债的电信费没缴了，电费没缴，银行卡债没缴，你去看那个法院的停期表，那个停期表会秀在每一个法庭外面的电脑萤幕上，很像我们去医院看诊的诊间这样一间一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诊间就是一个庭，第一法庭第二法庭，那诊间门口也会像挂号一样会有叫号一号二号三号，那诊间的门口会有一个表，那法庭也会有一个表，用现在都用电脑秀出来，你就可以看到法庭门口这个有一个停期表，就是今天9点半到12点或下午2点 到五点的停期表，你会发现像简易停啊，它一个停只开大概两分钟，甚至有一分钟的哦。啊，你说一分钟的停怎么开？根本就来不及讲话。对，因为法院呢一开庭就看到这个以银行这个催债的这个消债部门啊，或者是说债管部门来，他们那个书状都已经写好了，法官都看过啊。法官一开庭就说：“原告诉之声明啊，原告就说，如起诉状所载，诉之声明就是你要来请求法院判决合适哈，怎么判哈？那通常像这种信用卡案件，被告是不会来哈。然后这个原告就银行那边的债管部门的协理、乡里或经理他们或法务他们来啊，就说如起诉状所载哈，那。”接下来法官就说啊，对被告未到有何意见，因为通常像这种信用卡的案子被告他不会来，那这个我们的法务这个银行的法务就会回答说请求依照辩论判决，依照辩论判决就是说因为被告自己受合法通知，法院都通知他来开庭了，他却不愿意来，他自己没来那是他的问题，那法官就会说好，那准许依照辩论判决，就是我们就一照自己跟自己辩论，就原告自己来辩论叫做一照了，我们讲两照两照那是诉讼双方都有道的意思，一照辩论判决的意思就是说被告自己没有来，好，那就银行这边代表来了嘛，那就自己跟自己辩论，那等于也都辩论完了，那法官就会说有何补充，没有补充，好，那法官就定下一次宣判日期是什么时候，好，这整个流程就是一两分钟结束，像这种很简易的案件，这种信用卡案子或中华电信的催讨的案子其实都很快，好，那大部分的案子稍微像那种复杂一点的工程案件或者是说医疗纠纷案件，有时候它其实也是开20分钟或30分钟，它的停期不会很长，好，原因是因为法官在了解整个诉讼案件，很多时候在台湾还是以书状为主了，因为书状能够写的比较完整了，好，还有一点是我们不是采集中审理，什么叫集中审理啊？什么叫不是集中审理？集中审理的意思是说，像你如果看过那个强尼戴普跟安伯赫德他们的案件，他们是很密集的在一个礼拜左右把这一个案子开完，好，也就是说陪审团法官这个礼拜就是只开这件，好，那双方律师原告被告当然开完庭大家都可以晚上回去休息，可是隔天又会再来开庭，好，它是很密集的审理，那这样密集审理有一个好处，好，有一个好处是说大家都可以打铁趁热，这个礼拜就是专心审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审完我们就宣判，然后这个案子一个礼拜就结束了，那当然它的代价是事前的准备功夫要做得很足，如果你事前没有做好准备功夫啊，到了第三天说啊，我有什么资料还要再补，我有什么资料还要再去调查，大家陪审团这一个礼拜就是为了你这件来，你还要补，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好，陪审团又不是不用上班，整个年度都来看你们开庭就好，所以它是集中审理，那我们台湾是职业法官，好，我要讲除了国民法官案件以外，国民法官案件可能大家一般比较不会去遇到了，因为大家一般的民事或刑事案件都不是像国民法官那种会出人命或者说杀人那种很严重的案子，我讲的是大部分一般案件就非国民法官的案件是由职业法官来审理，职业法官的意思就是也就是受专业这个司法官训练所训练出来，那他的正职工作就是法官，他不是一般素人来参审，那职业法官他在审理在台湾的状态是他并不是集中审理，就是他一个早上会审十几个案子，而这十几个案子是分别当然就是不同的原被告不同的事实，那等到这一庭开了20分钟，双方书状都各自表达了起诉的意思跟答辩的意思，接下来法官就会问有没有证人要传唤，原告就说有，我希望能够传张三，被告说我要传李四，那顺便要请法院去帮我函询台大医院原告的病历，我要看他的病是不是装的，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下一庭，那法官就会说好，那我们就传这个证人跟调病历，那下一次开庭时间就是一个半月后，又过一个半月之后才开第二庭，第二庭呢就是这个案子的第二庭可能就是会传张三来作证，然后法官就会说那个张三来了，今天我们就来问张三的证词，那台大医院的回复还没到，那就等下一庭，也就是又过一个半月可能大家才会再来审理台大医院的调回来的病例，所以它不是集中审理，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案子会被切成今天开庭，下一次开庭又是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后，再下一次开庭又是两个月后，好，所以才会那种一个省级会 打诉讼打到半年甚至一年以上，原因在这里。那如果是采美国那种集中审理，它就是会密集的在一个礼拜之内把它开完。那不采集中审理，它的问题就是在于说，因为又过了一个半月才又开这一个案子的庭，那法官一个月要处理上百件的案子，他其实没有靠诉状很难回复记忆。不要说法官，我们律师也是，我们律师手上同时有几十件案件，也是要靠诉状来回复记忆。那当然因为律师跟当事人的接触其实是更深更深刻，所以一般我们案子其实下一次开庭大概看一下诉状就回复记忆，法官其实也是如此了。那只是说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大家没办法说哦，开完庭啊，再过一个半月之后，不靠诉状，不靠笔录，就能够回忆起啊，这件车祸就是在高雄某某某某路的车祸哦，啊，下一件呢是在这个男子某某路的车祸啊，再下一件是在小港什么什么路的车祸哦，每一个车祸的案子都不相同如果没有透过诉状或笔录来去回复记忆，法官很难继续审得下去。所以这是没有采取集中审理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现在台湾大部分的法官还有律师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进行诉讼，所以大家也习惯。那但是对于旁听的民众来讲就比较困难，更难理解了，因为你会发现过了20分钟又切换到下一个案件，过了20分钟又切换到下一个案件。而且在以民事案件来讲，你会发现上一件第一件可能是工程纠纷，第二件又是车祸的损害赔偿，第三件呢是借款关系，第四件是借名登记，第五件呢是医疗纠纷，第六件呢是一个分割共有物，每个案子都不一样。虽然好处是你可以同时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案子，但是你要在这样的方式底下都还没了解一个案情，每个都讲如诉状所载，然后当然虽然也有攻防啦，不是说律师开庭都很轻松，每个上去都讲如诉状所载都不用讲话，也是会补充这个诉状没有的内容，或者针对对方的质疑或法官的询问在提出解释或说明。所以开庭还是有来有往，诉讼会有攻防，甚至很多时候是攻防很激烈。但是对于没有看过诉状不了解案情的一般民众来讲，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法律，或者说学习一个个案，其实是有困难的，其实是有困难的，因为太过破碎，太过破碎，非常零碎，那没有看过诉状的情形也很难去了解，也很难去了解。另外一个问题是要比较有丰富经验的律师才比较了解到说他们现在在争执什么，因为一般民众去旁听连法院的目前在审理的案子的概况都不了解就突然进去旁听，好处是可以了解我们诉讼的概况，就是说我们整个司法机制运作的概况，我认为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要透过这样方式去了解一个个案也有困难，因为就好像比较困难的电影，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电影，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演得非常文艺文青，那你没有看懂这个电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享受到这部电影，也很难去学到东西。但是呢，如果有人跟你解释原来这个电影就是因为剧本在这里暗喻什么事情，这把刀这把剑像那个卧虎藏龙，大家知道李安的那个卧虎藏龙，我以前刚看的时候是那个国中时期，那个时候当然看到这个两女要共抢那个清明节，就是余秀莲，就是杨紫琼演的那余秀莲，她是比较老的一个女侠嘛，那另外年轻的就是玉娇龙，就章子怡演的，他们要抢那个周润发的那把清明剑，李慕白的清明剑。那这里呢，当然你只要稍微比较有观影经验的人就能够知道，这里的两个女生要去抢那把剑，实际上抢的不是剑，其实际上抢的是人，实际上抢的是周润发，就是李慕白的这个感情。那所以他其实是中间有那种感情纠葛，不是单纯的武侠片。那当然我那时候还小，也不见得有这么深的体悟，不过像很多戏剧电影都是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看热闹。那当然外行至少看一下热闹也是不错，那可是电影呢，像这种比较它有背后的隐喻意义的，如果有人帮你解释解析，你大概就能够看得更懂。那诉讼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士帮你解析，有时候你去听这样双方这样攻防可能其实都已经很激烈，但是你却看不出来，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就像我看那个《倚天屠龙记》在讲那个张无忌，他要去救谢逊，那 他呢，招式在比拼的时候，跟那个三棵树里面的那个老僧啊，少林寺的那三个耆老哈，要比拼嘛哈。那张无忌就带这个杨逍哈，跟光明左使杨逍哈，跟这个白眉鹰王哈，阴天正哈，他们三个要去救金毛狮王哈。那你不懂的人就看杨逍啊，这种花式非常的巧妙又好看。我记得武侠小说里面写说他用22种兵器，那每一个兵器都只用2招，总共用了44招，各种兵器都会用，花式非常好看。那张无忌则是朴实无华，在比拼内力。 那这个不懂的人就不知道说，原来那个比拼内力才是真功夫。那像在诉讼上，如果说大家不懂，有时候会看到那种比较不是很实在的那种答辩，或者说脆会就喝，但是其实他讲的可能根本就不是法官要听的。那相对的有一些律师看他 讲的内容朴实无华，但是却可以打动法官，或者是说真的能够让对方哑口无言，这个才是真功夫。那如果说你没有人协助去讲解，可能外行的看看热闹我觉得也是不错，但是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学习可能没有办法期待很高，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去法院旁听，因为如果你真的从来都没去过法院，虽然是好事，但是你看看这个我们的法官或者说检辩双方或律师开庭是什么样子，而我认为也是蛮好的。甚至法律系学生我更鼓励大家去旁听，尤其法律学生你去听旁听一定会有非常深刻的感受。那不知不觉讲了很多，时间可能不够用，我想说我们再用下一集来跟大家讲讲我对法院旁听学法律的看法。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